欢迎嚟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生命探索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上集讲到，既然人类的科技已经进步到这个地步，为什么仲要紧抱住冷战时期那套用动物建立兵团的旧模式不放？就这个问题，动物保护团体细腻地指出，这个背后的核心考量往往是成本和功利主义。对于军方来讲，研发制造和维护一部高科技水底无人机是需要投入昂贵的科研费用，而且机器一旦损坏就等于报废。海豚作为大自然的生物，捉回来之后的维护成本相对的低廉，却能换取他们的高效，甚至是不顾生命危险的付出。在部分冷战的军事抉择中，动物的生命被简化成为被机器禁化算的替代品。这种将生命工具化、商品化的逻辑，正是国际社会最无法接受的道德污点。鲸豚类专家一再的强调，海豚拥有发达的社交和认知能力，他们甚至有自我的意识。当他们被剥夺了在蓝天白云下自由跃动的权利，被长期圈养在充满油污和军事化噪音的军事海港入面，这个是否是等于对大自然生灵施加一种无形的禁锢？科学界和动物保护组织大声的疾呼，他们说战争是人类文明自己犯下的错，制造的矛盾理应是由人类自己去承担和解决，不应该将大自然的生灵拖入这个充满血腥和杀机的泥潭。之前和大家客观分享了这么多关于美苏以至近年俄乌战争中运用海豚的真实历史和现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复杂亦非常沉重的现实，人类为了自身的冲突，利用体制和科技对海洋生物的本能和自由施加了某种残酷的枷锁。当国际社会对海洋动物的军事化提出这么强烈质疑的时候，我们亦需要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空间，因为陆地和天空甚至是我们脚底看不到的微小昆虫世界里面，人类都会利用军事执行特定任务，同样充满了巨大的争议，甚至更加超乎想象。到底陆地和天空的生物在战争中经历过什么事？我们下面继续去探讨。如果我们翻开历史档案，会发现人类对陆地和天空生灵的军事掠夺，它的残酷和疯狂程度比起深海中的海豚更有之而无不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军方就秘密研发过蝙蝠炸弹计划，军方在数以百计的墨西哥游离美蝠身上绑上微型的定时燃烧弹，并将它们塞进特定的导弹型弹槽入面。根据计划设想，轰炸机将弹槽投入到敌方城市上空，之后成千上万只绑住炸弹的蝙蝠会本能地飞入民居的屋檐和木制结构内躲避。当定时引信启动，整座城市就会陷入漫天大火。虽然这个计划最终是因为原子弹的诞生而胎死腹中，但解密档案所揭露的细节依然令现代生物伦理学家感到悔脊发凉。人类为了追求毁灭性的战术效果， 竟然可以完全漠视数百万计微小生物嘅生存权利，将大自然嘅悖逆本能扭曲成实施无差别大屠杀嘅帮凶。同样嘅悲剧喺苏联同德国嘅战争爆发初期，亦以更具情感摧毁嘅方式上演。面对纳粹德国钢铁洪流般嘅装甲部队，前苏联军方启动咗一项用动物忠诚度嘅极端计划，就系反坦克狗。训练员利用犬只对人类嘅高度依赖同信任，长期唔俾佢哋喂食，只有喺坦克底盘下先至会放置食物。久而久之，呢班狗嘅认知入面，坦克隆隆嘅引擎声就等于温饱同爱。当战场上德军坦克疯狂推动时，苏军士兵就会喺呢班饥饿嘅犬只嘅背脊上绑上带有触发胺嘅高爆炸药，然后将佢哋释放。呢一啲渴望食物嘅狗，会毫无防备咁冲向敌方嘅坦克，钻入车底。然而，当触发杆碰触到坦克底盘嘅嗰一瞬间，炸弹就会被引爆，将狗只连同钢铁巨兽一同炸成碎片。动物保护组织指出，人类恶意利用咗大自然中最纯粹嘅互信关系。狗将人类视为唯一嘅伴侣，而人类却将呢一种毫无保留嘅爱精准咁设计成一件自杀式嘅武器。呢一种心灵层次嘅背叛，至今依然系人类军事史上无法洗刷嘅污点。随住时代嘅推进，某啲国家嘅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正投入巨资研发所谓嘅电子昆虫同武装蜜蜂。科学家将微型芯片、传感器甚至微型电极直接植入处于蛹期嘅飞蛾或甲虫体内。随住昆虫发展成熟，呢一啲机械部件会同佢哋嘅神经系统融合。军方只需要透过远端无线电信号，就可以强行控制佢哋嘅飞行方向同停留位置，将佢哋变成活生生嘅微型间谍无人机。同一时间，科学家亦利用蜜蜂极其敏锐嘅嗅觉进行气味制药。当战场出现微量爆炸物微粒时，蜜蜂就会集体涌向源头提供情报。伦理学家对此提出咗更深层嘅警告。佢哋话，当人类将物种嘅神经系统彻底代码化、机械化，当大自然中每一个物种嘅本能都被贴上军事用途同成本标签嘅时候，人类文明实际上正系将整个地球嘅生物圈改造为一个冷酷嘅数字化兵工厂。然而，人类对大自然生灵军事枷锁，并唔系仅仅停留喺地球之内。喺冷战时期美苏太空竞赛嘅疯狂年代，两大帝国为咗争夺地外空间嘅控制权，展开咗一场极具争议嘅动物航天实验。其中最具悲剧色彩嘅，莫过于系前苏联嘅流浪犬莱卡。1957年，前苏联军方喺莫斯科街头找捕咗呢一只性格温驯嘅流浪狗。莱卡喺经历咗残酷嘅网箱训练后，被单向式固定喺史普尼克二号卫星入面。军方从一开始就非常嘅清楚， 当时嘅科技根本冇研究不出任何返回地球嘅技术，莱卡注定要成为一具漂浮喺地球轨道上嘅冰冷尸体，直到几十年后解密嘅档案先至揭示咗呢个真相。由于技术嘅唔成熟，卫星发射后冇几耐就出现咗严重嘅温度控制故障。太空舱内的温度瞬间飙升到摄氏40度以上。在极度孤独、恐惧、干枯和高温的折磨下，莱卡在升空后仅仅的几个小时就因为中暑和极度衰竭在痛苦中死去。他的自由意志被彻底的剥夺，仅仅是为了满足人类地缘政治叙事中的一项数据。第一节就讲到这里，回来会继续讲军方利用动物和昆虫去做自杀式武器，在国际社会是无法接受的道德污点。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与此同时，大洋彼岸嘅美国亦启动咗黑猩猩航空计划。其中一只名为汉姆嘅黑猩猩喺1961年被发射进入咗太空。汉姆喺太空中必须按照灯光信号喺极短时间内准确按下各种控制控杆，否则就会遭受脚底的电击。虽然汉姆最终成功返回地球并活了下来，但战争后科学家发现这只黑猩猩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每当见到穿着制服的人类时都会表现出极端的恐惧和焦虑。人类为了测试微重力环境对未来军事飞行员的生理影响，强行将这些拥有高等智慧和情感的灵长类动物推向了最前线。他们不懂什么是美苏博弈，他们纯粹是因为生存本能和对人类的依赖，就被强行卷入了这一场权力的游戏。这一种将军事枷锁伸延至宇宙的行为，引发了国际科技界和哲学界跨越半个世纪的巨大反思。批评者指出，宇宙本来就是一片无战争、无意识形态污染的纯净之地，然而我们将地球上根深蒂固的功利主义和弱肉强盛逻辑一字不漏地复制到太空轨道上，动物在完全无法表达知情同意，更无法理解宇宙含义的情况下，成为了人类试探未知风险的前锋。这个难道不是人类文明在道德边界上最远距离最宏大维度的一次越界和堕落？ 从深海中被绑上炸弹嘅军用海豚，到陆上走向自我毁灭嘅反坦克狗，从天空上被当作纵火工具嘅百万蝙蝠，到如今喺微观世界中神经系统被完全代码化嘅电子昆虫，甚至直到嗰只冷冰孤独嘅太空轨道上活活而死嘅流浪狗莱卡，呢一切一切嘅历史事实，共同交织出一幅令人窒息嘅画面。大自然经历数亿年进化，而赋予呢一啲生灵嘅生存本能同自由意志。在人类冷酷的军事逻辑和功利考量面前，全部被强行阉割切断，被简单成了战争机器上最微不足道、最廉价的消耗品。战争和冲突本质上是人类文明自身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上犯下的错误。既然这个是人类制造的地狱，理应由人类自己去承担和解决。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更没有任何道德特权，去将这一班完全无辜、完全不具备任何政治意识的大自然特种部队，强行绑架上人类的断头台，让他们用血肉之躯和无声的生命去为人类的贪婪和仇恨埋单。由此可见，无论人类的科技发展到哪一个阶段，战争是在几百米深的冰冷海床、硝烟滚滚的陆地平原，定在超越大气层的太空轨道，人类对非人类物种的军事化剥削，始终贯穿着一条冷酷的主线，那个就是用功利主义的天平去衡量生命的价值。大自然的生灵用他们无声的死亡和精神的崩溃，为人类的地缘博弈铺路。这种对信任的背叛，对本能的强行阉割，正是人类在追求文明进步的过程里面最不愿意面对却又最真实存在的道德污点。我们在审视这些历史和现实的同时，或许更应该反思，当一个文明需要依靠剥削和牺牲无辜生灵来巩固自身安全的时候，这种安全究竟是不是一种真正的进步，抑或只是一场漫长而残酷的文明悲剧。最后，当我们观赏这些厚重的历史档案，将视线由冰冷的外太空移回眼前的现实世界，心中留低的除了对无辜生灵的唏嘘，更有一份沉重的警示。人类对大自然特种部队的强行阉割和掠夺，表面上赢得了局部战术上的利益，但实际上却在文明的核心深处凿开了一个无法填补的道德空洞。他们用血肉之躯承受了人类地缘政治最残酷的代价。他们的无声离去，并非代表耻辱，而是化作一面永远不会褪色的历史明镜，迫使每一个自认进步的现代人去直视。就是当我们连大自然最纯粹的信任都可以精确计算，转化为武器的时候，我们与口中所谓的野蛮，究竟还有几大的距离？文明的真正强大，从来不在于我们能够征服几多深海，掠夺几多的星空，或者将几多物种强行纳入战争的枷锁， 而系在于我哋有冇足够嘅智慧同远见去踩住制动制，放手让万物回归本应就属于佢哋嘅广阔天地。愿未来嘅战火硝烟中唔再有大自然生灵嘅悲鸣，愿人类文明终有一日能真正配得上大自然毫无保留嘅赋予。一连两辑嘅节目就分享到呢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周同样时间再会。